这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这个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我想跟各位一同分享一个感恩的题目，
我想要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个感恩的题目。
前两天我在基督教的电台里面听到这样一则新闻，
前两天我在基督教的电台里面听到这一则这样的新闻，
讲到有一位宣教士，他因为一时疏忽把他的钱包留在了超级市场。
讲到一个宣教士因为一时疏忽将他的银包留在超级市场，
他急得不得了，因为那个钱包里面除了有200多块的现款之外，还有别人委托他带去的银行支票。
他非常的心急，因为除了银包里面有200多元的现款，还有别人委托他带的支票。
过不多久，有一位老太太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我找到你的钱包，你可以现在来拉。”
过了一阵，有个老太太打电话来，话俾佢听，话我执到你的银包，你可以而家嚟拎。
那么这一位宣教士，他就主动的要提供100块钱做酬劳，要给这位老太太。
咁呢个宣教士就主动话佢要攞出100元嚟，嚟到酬劳呢一位嘅老太太。
但这位老太太她拒绝了。
但系呢个老太太佢拒绝咗。
电视台在访广播电台在访问这位老太太。
咁广播电台就访问呢位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她说神在我一生当中已经给我许多的恩典。
呢位老太太佢话神喺我一生嘅当中已经俾我有好多嘅恩典。
我向神回报都来不及，我怎么敢接受你的报酬？
我向神回报都嚟唔及，我点敢接受你嘅报酬呢？
这样的一则故事不会出现在我们所看的报纸上，
咁样嘅一则故事从来唔会喺报纸上面会出现嘅。
因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社会里是一个不会感恩的社会，
因为我哋所处嘅呢一个社会系一个唔懂得感恩嘅一个社会。
在11月份这一个心情里面，特别我们要来向神学习感恩。
咁喺11月呢个感恩嘅季节，我哋特别要学习向神感恩。
我想用一节的经文帮助我们一同的思想神要我们来感恩。
我想用一节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思想神愿意我们一同的向他感恩。
我们来读哥罗西书第3章17节，
让我们一起翻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读17节。
请大家翻到新约哥罗西书第3章17节，我们找到了要同声的来念。
哥罗西书第3章17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开声读。
哥罗西书第3章17节，我们一起来。无论
做
什
么，
或说话，或行事，都
要
奉主
耶
稣
的
名，借着
他
感
谢
父
神。
这里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这里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甚至是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
在还没有谈到感谢感恩之前，我们先要来谈一谈什么是恩典。
还未曾讲到感恩之前，或者我们首先要讲一下什么叫做恩典。
恩典有4个特质。
恩典有4个的特质。
第一，恩典是基于爱心的施予。
第一，恩典是基于爱心的施予。
如果不是出于爱心，就不是心甘情愿。
如果不是出于爱心，就不是心甘情愿。
那么那不是恩典，那个只是一种义务。
这样呢，我就不算得是恩典，只是算得是一种义务。
好像前一阵子我们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 Unite Way 捐款。
好像前一排我们都个都参加或者 United Way 的捐款。
那么他给你的建议是把你的收入的1%，那么捐到这个 United Way 里面。
他给我们的建议是将你收入的1%捐到这样的机构。
有的人他很不心甘情愿，但是碍于情面的缘故，所以他也捐款。
有些人是不是很心甘情愿，但是碍于情面他也都捐款。
这个不是恩典，这个是一种义务。
这个不算得是恩典，只是一种义务。
第二，恩典呢是应当不求回报的赏赐。
第二，恩典是应该是不求回报的赏赐。
如果你期望对方能够回报给你，那么就不是恩典了，那个是交易。
因为如果你期望对方去回报，那就不算是恩典，而是交易。
好像在两年以前，美国他们派兵去打，打这个科威特的伊拉克人。
好像两年之前，美国人出兵去打伊拉克人，在科威特的伊拉克人。
那么美国的商人，他们期盼着这一场战争之后，他们能够在科威特那里得到一些工程的生意。
美国的商人期望这场战争之后，他们能够在科威特能够得到一些做生意的机会。
那么美国人他们肯出兵去打伊拉克人，基本上是因为有石油的好处。
美国人他肯出兵去打伊拉克人，基本上因为有石油的好处。
这个不是恩典，这个是一种交易。
这个不是恩典，是一种交易。
第三方面，恩典呢是得到本来不配得的。
第三方面，恩典得恩典的人本来是不配得的。
如果本来我们就配得，这个不是恩典，这个是报酬。
如果我们本来就配得着的，那就不是恩典，是报酬。
好像你每个月你去工作，你得到你的薪水，这个是报酬，不是恩典。
好像每一个月你去做工，你得到的薪水不是恩典，是报酬。
但是如果哪一天你拉到你的支票，发现有两张，哦，原来公司给你红利了，那个是恩典。
如果你突然间你 有一个月你拿了两张支票，原来公司给你红利，那个就是属于恩典了。
恩典在第四方面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
在第四方面，恩典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
如果你得到一样东西对你是毫无用处的，这不是恩典，是累赘。
如果你得到一样东西对你是毫无用处的，那就不算得是恩典，变成一个累赘。
以前有一个朋友他送给我们一个烘干机。
以前有一个朋友送给我们一个干衣机。
这个烘干机啊，衣服放在里面怎么烘也不会干的。
但是这个干衣机是衣服挤了下去，无论怎么烘它都不会干。
留之无用弃之可惜，跟基金一样。
但是你留到它又没用，但是你将它遗弃了又觉得很可惜。
那么这个不是恩典，这个是累赘。
这样变成就不是一种恩典，而是一个累赘。
基于爱心的，不求回报的，这一个是恩典的人应当有的态度。
所以基于爱心是不求回报的，这个是施恩的人他该有的态度。
本不配得的却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这是得恩典的人的情况。
本来不配得，但是却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这个是得恩典的人他的情况。
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慈悲怜悯的神。
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慈悲怜悯的神。
他要我们得到诸般的恩典，
他愿意让我们得着诸般的恩典。
但他从来也不求我们向他回报，
但是他从来都不求我们向他回报。
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赏赐，
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赏赐。
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人本不配得到神的恩典。
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人本来不配得着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世上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因为世上的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
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蒙神的恩典，这个是能够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恩典，这个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
因为人若得不到神的恩典，人就是在仇恨、在战争、在痛苦、在灭亡的里面。
因为人如果得不着神的恩典，就是在仇恨、在战争、在痛苦、在灭亡的当中。
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恩典，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呢？
当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恩典，那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呢？
第一，感恩是人的天性。
第一，感恩是人的天性。
所谓感恩就是你感受到了恩典。
所谓感恩就是说你感受到恩典。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受恩典的天性在我们的里面。
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受恩典的天性在我们里面。
这是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本相造的，所以我们有神那种天然那种善良的性情。
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本相、神的形象做的，所以我们有神本性那种善良。
虽然人犯罪离开了神，但是那个神的善良的本性还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良心。
虽然人犯罪离开了神，但是那个善良的本性仍然存留在我们人的良心里面。
因此人能够体会到别人对他的善意、对他的恩典。
因此人能够体会得到别人对他的善意、对他的恩典。
这就是为什么自古以来感恩图报是我们当作是人性当中的一个美德。
就是为什么说自古以来感恩图报我们当作是人本性该有的美德。
第二，感恩呢能够使人觉得快乐。
第二，感恩本身能够使人觉得快乐。
如果别人给我一个好处，我没有机会去感恩的话，我总是会耿耿于怀。
如果别人给我一个好处，我没机会去感恩的话，我总是觉得耿耿于怀。
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们 在父母死了以后去那里大张旗鼓的办丧事、
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有时候有父母离世，他的儿女大张旗鼓这样大张旗鼓这样办丧事，
能不能够在父母还在的时候就好好的孝顺父母感恩呢？
但是我们说能不能够在父母仍然在世的时候就孝顺他而感恩呢？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
有一次马太亨利啊，就是、那一位很有名的圣经注释家、
有一次一个叫做马太亨利的一个很有名的圣经注释家，
那么、他有一次被人家偷了钱，他但是还是很快乐的样子、
有一次他被人家偷了钱，但是他还是好像很开心的
那么有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你的钱包被人偷了你还是怎么样高兴呢？
有人就问他，为什么你的银包被偷了你还这么高兴呢？
他说我高兴有五个原因。
他说我高兴有五个原因。
他说第一啊，因为那个人只是偷我的钱并没有伤我的命。
第一，因为那个人偷了我的钱没有伤我的命。
第二，我所被偷过去的钱并不是很多。
第二，他说我被偷的钱不是很多。
第三啊，他说那个人呢、啊、所偷的钱我事实上很少被偷，我只是偶尔被偷没有常常被偷。
他说第三就是因为我不是常常被偷，我只是偶尔被偷。
他说第四啊，我要感谢神，因为他偷我的钱显然他比我还需要用钱，所以那也好。
他说第四，我要感谢神，因为他偷我的钱显然的他比我更需要用钱。
他说第五啊，我要感谢神，因为是别人偷我钱而不是我偷别人钱。
他说第五，我要感谢神，因为是别人偷我的钱不是我偷别人的钱。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
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
第三，感恩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彼此的关系。
第三，感恩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彼此的关系。
恩典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恩典那个施恩者跟那个受恩者之间的关系。
恩典本身不是那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施恩者和受恩者彼此之间的关系。
因为有了这一层关系就有更多的恩典，
因为有了这一层的关系就会有更多的恩典。
以前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们的妈妈会给他们在每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准备一份小小的礼物去送给他们的老师。
以前我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们母亲就会为每一个孩子准备一份很小的礼物送给他们每一个人的老师。
这个不是贿赂啊，
这个不是贿赂啊，
这个是要教导孩子懂得感谢、老师、
这个是要教导我们的子女懂得去、感谢他们的老师。
这是一种我们中国人尊师重道的美德，
这个是中国人一种尊师重道的美德。
当然老师也很喜欢这些彬彬有礼的东方孩子，
当然老师也都很喜欢这些彬彬有礼的东方。
那么这个很自然会加深了老师跟孩子之间的感情，
当然这个就会很自然加深了老师和孩子之间的感情。
同样的，当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就会加深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同样的，当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就会加深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向神感恩不是贿赂神，那个是我们与神爱的交流。
我们向神感恩并不是贿赂神，那个是我们和神爱的交流。
第四方面，感恩能够使我们变得更成熟。
第四方面，感恩使我们变得更加成熟。
一个不感恩的人就是一个骄傲的人，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
因为他认为别人给他的恩典是他应当得的，
因为他觉得别人给他的恩典是他应该得的。
一个不肯感恩的人就是一个自满的人，
所以一个不肯感恩的人是一个自满的人。
因为他不看重别人给他恩典所带来的好处，
因为他不看重别人对他的恩典所带来的好处。
一个不肯感恩的人是一个吝啬的人，
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又是一个吝啬的人。
因为他珍惜自己的好处，他不愿意与别人分享，
因为他珍惜自己的好处不愿意与别人分享。
一个不肯感恩的人是一个粗心的人，
一个不肯感恩的人是一个粗心的人。
因为他总是忘记别人给他的好处，
因为他总是忘记别人给他的好处。
小孩子的特征就是我要我要我的我的
小孩子的特征就是我要我要，这些是我的我的。
有时候我会到幼儿室看一看那些小朋友，
有时候我会去幼儿室那里看一看我们的小朋友，
那一些两三岁的小家伙，你听听他们所讲的话。
如果你听下这些两三岁的小朋友他们所讲的话，
This is mine, this is mine,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看到什么东西他都说这是我的，
常常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所以我们要从小就教导儿女们说谢谢，
所以我们要从小就教导我们的儿女学习。
如果我们不教导孩子们谢谢的话，他们长大就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如果我们不教导他们讲多谢，他们长大了就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因为他们有那种本相，要占有这个自私的自利的本性在他们的里面。
因为他有那种本相要占有，这种就是自私自利的本性。
如果当一个社会上充满了自私自利的人，这个社会就要毁灭，就要灭亡。
如果当一个社会充满了自私自利的人，这个社会 就会毁灭，会灭亡。
在第五方面，感恩能够使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坚定。
在第五方面，感恩会使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坚定。
有时候神让一些的患难临到神儿女的身上，
有时候神容许一些患难临到神儿女的身上，
这不是神没有爱心叫我们受苦，
这个并不是说神没爱心叫我们受苦，
也不是神不够大胜不过这些的事情，
也都不是说神不够大胜不过这些事情，
乃是神要训练他的儿女，使他们的信心变得更坚强，
乃是神要训练他的儿女，使他的信心变得更加坚强。
往往当我们学会了这个信心的功课，神就会带领我们离开这个受苦的境界。
往往当我们学会了那个信心的功课，神就会带领我们离开受苦的境界。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不会让我们所受的苦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
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神不会让我们受苦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
以前我听过一个这样的见证，
以前我听过一个这样的见证，
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孩子，
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孩子。
有一天，他那个五岁大的女儿突然就患了血癌，就过世了。
有一天，他一个五岁大的女儿突然得着了血癌就过世。
他的妻子非常的伤心，
他的妻子非常的伤心。
但这位弟兄，他能够继续的向神献上感谢。
但是这位弟兄，他能够继续的向神献上感谢。
他的妻子就很生气，就说：我们的女儿都死了，你怎么还是满口感谢神？
他的妻子就好不高兴，他说：我们的女儿都死了，为什么你还满口的感谢神？
这位丈夫就安慰妻子说，
这位丈夫就安慰他的妻子这样说，
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献上感谢。
他说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献上感谢。
他说如果神定规要从我们家中取走一个人，
他说如果神定规要在我们家里面取走一个人，
神如果取走了我，那么你就成为寡妇。
他说如果神拿走了我，你就成为寡妇。
如果神取走了你，我就成为官夫。
他说如果神取走了你，我就成为官夫。
如果神从我们的儿女中要取一位走的话，我们当然不愿意老大走，因为他已经上中学了。
如果神要从我们的儿女当中拿去一个的话，我们当然不希望是老大被拿去，因为他已经上中学。
神取走了我们所爱的小女儿，表示神更爱她。
神拿去了我们的小女儿，表示神更爱她。
如果神决定要这样做，神一定会负责到底。
如果神决定这样做，他一定会负责到底。
果然不错，差不多三年以后，他们又得了一个女儿，活泼可爱，非常的美丽。
果然间不错，三年之后他们又得了另外一个女儿，非常的活泼可爱，好靓。
我们的神是一位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
我们的神是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
他让我们经历患难，是叫我们能够学会功课，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坚定。
他让我们经历患难，是要我们学会一些功课，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无论做什么事情，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换句话说，基督徒的人生应当是一个感恩的人生。
换句话讲，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生。
因为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不论大小，通通与我们的神有关。
因为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通通与我们的神有关。
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快乐的人生，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在每一件事情上来感恩。
如果我们要过一个快乐的人生，我们就要学习在每一件事上来到感恩。
如果我们要使我们的灵性变得更成熟，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更坚定，我们就应当学会在每一件事情上感恩。
如果我们要学习得更成熟，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就要学习在每一件事上学习感恩。
今天早上我愿意用余下的时间与各位一同来思想旧约的一位人物，在创世纪里面。
今天早晨我要用余下的时间同各位思想一位旧约的人物，记载在创世纪。
我们一同打开创世纪第二十八章。
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二十八章。
我很快的就随讲随看，我们来看看这个人他的一生。
我会好快咁一边讲一边睇，我睇下呢一个人佢嘅一生。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雅各。
呢个人嘅名叫做雅各。
雅各的意思就是抓。
雅各呢个意思咧就系找。
当雅各用红豆汤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
当雅各用红豆汤骗咗佢哥哥长子嘅名分。
他又用羊羔骗了他父亲得到了祝福。
他又用羊羔骗了他父亲，要从父亲得着祝福。
他的哥哥以扫就想要杀他。
咁佢嘅哥哥以扫就想杀他。
因此他不得已，他只好离开他的家乡，逃到他的母舅家去。
所以他不得已就离开家乡，去到他舅父嘅屋企。
那时候的雅各是非常的可怜，他是只身在旷野流荡。
当时的雅各是非常的可怜，他要只身在旷野流荡。
那么二十八章第十节这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第二十八章的第十节记载这样的一件事。
有一天晚上雅各他在旷野头枕着石头睡觉。
有一天雅各有一晚他在旷野枕着石头来睡觉。
那么他就做了一个梦。
他发了一个梦，
他梦见有一个梯子从地上连到天上。
他梦见一把梯从地连上天。
那么在这个梯子上有许多的天使。
在这个梯子上有好多的天使。
在这个梯子的顶端，神在那里。
在这个梯的顶，神在那里。
神怎么对他说呢？
神怎样跟他说呢？
他说：“我要使你躺卧之地，成为赐给你，成为你后裔的的应许之地。”
神对他说，你躺卧的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的后裔成为应许之地。
你的后裔要多得如地上的尘沙一样。
他说你的后裔会多到好像地上的尘沙。
他说我也要与你同在，不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带你归回这个地方。
我又要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到哪里我都会带你回来这个地方。
雅各醒过来吓了一跳。
雅各醒起上来吓了一惊。
他就把那个石头立作一个柱子，在那里郊游敬拜神。
他就将这个石头立作一个柱子，在那里招游敬拜神。
他又把那个地方起一个名字叫做伯特利。
他又起一个名，那个地方叫做伯特利。
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神的门，那个是他遇见神的地方。
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神的门，这个是他遇见神的地方。
并且他向神立刻就许了三个愿。
立刻他就向神许了三个愿。
他如果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的话，第一我就要称你为我的神。
他说第一，我如果能够平平安安回来，我就要称你为我的神。
第二呢，我就要以这个地方为敬拜你的地方。
第二，我就以这个地方为敬拜你的地方。
第三，我就要向你献上十分之一。
第三，我要向你献上十分之一。
这个是雅各的第一个转捩点。
这个是雅各一生第一个转捩点。
从这一个时刻开始，他的一生当中就与这一个神，这位神发生了个人层面的关系。
从这一刻这一刹那开始，雅各自己就跟这位神发生了建立了个人的关系。
当我们开始认识神，我们了解神的存在，他管理我们的一生，这是我们生活的第一个转捩点。
当我们开始认识神，我们承认他，我们让他管理我们的一生，这个是我们认识神的第一个转捩点。
有的时候我们会向神讲条件，
有的时候我们会跟神讲条件。
我们说，如果你帮我找到工作，我就常常来教会聚会。
如果你帮我找到工作，我就常常来教会聚会。
如果你帮助我把房子卖掉，我就奉献给你十分之一。
如果你帮我将这间屋卖了，我就奉献给你十分之一。
你晓得神是慈悲怜悯的神。
你知道神是慈悲怜悯的神。
即便我们这样子向神讲条件，神他也是听我们，要帮助我们。
即使是我们这样向神来讲条件，他也都是愿意帮助我们。
但是你注意，这是一个幼儿的表现。
但是你注意，这个是一个幼儿的表现。
一个小孩子的表现，在你刚信主的时候，你这样的祷告是很灵的。
这个是一个小孩子的表现。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这样的祷告是很灵。
但你信了主五年、十年、二十年，你还是这样祈求，神不喜悦。
但是如果你信了主五年、十年、二十年，你还是这样祷告祈求，神就不喜欢了。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我们看到当雅各到了他父母他母亲的哥哥那里。
我们继续看下去，当雅各去到他的舅父那里。
那么他为了他母舅拉班就在那个地方牧羊，
他就为他的舅父拉班在那里牧羊。
神很显然赐福给雅各，
神很明显的赐福给雅各。
他不但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他也生了11个孩子。
他不单止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也生了11个仔。
那么同时他又得了许许多多的牛羊奴婢，还有许许多多的好处。
同时他又得了很多的牛羊牲畜奴婢，还有得了很多的好处。
但是在第30章30节这里，他对拉班怎么讲呢？
但是到了30章30节，他对他的舅父拉班怎么说呢？
他说耶和华随我的脚步祝福你。
他说耶和华随我的脚步来到赐福给你。
所以你知道雅各他明白神与他同在。
所以雅各他明白神与他同在。
有一些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去赚来的。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赚回来的。
我记得我以前我的姐夫他常常对我姐姐说这样的话。
我记得以前我的姐夫常常向我的姐姐说这样的话。
因为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姐姐在祷告，我姐夫就不开心，他没有信主。
因为每一次当我姐姐吃饭的时候祷告，我姐夫就不开心，因为他没信主。
他说这些东西明明是我赚来的，你为什么感谢神不感谢我呢？
这些东西明明是我赚回来的，为什么你感谢你的神不感谢我？
一个人他心中没有主，他真是不能够明白。
一个人当他心中没有主的时候，他真的不能够明白。
生命记第8章18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纪念神，因为我们得财货的力量也是神所赐。
生命记第8章18节告诉我们听，我们要纪念神，因为我们得财货的能力都是神所赐的。
有一天我姐夫他生病了，他得 得了重病，他才明白身体的健康也是神所赐的。
有一天我姐夫病了得到重病，他原来才明白身体的健康都是神所赐。
神不但要祝福雅各所经营的事业，神也要再进一步的带领雅各，让他更认识神。
神不单止祝福了雅各他所经营的事业，也都要带领雅各进一步的认识神。
所以当雅各在他母舅那里拉班在那里住了14年，他得了许许多多的财货，神就要向他显现。
所以当他在他舅父拉班那里住了14年之后，得了很多的财富，神又再次向他显现。
在31章13节这里，神就向雅各显现。
在31章13节，神就向雅各显现。
神提醒雅各说，他说我就是那一位你曾经在伯特里向我敬拜向我交游的那一位神。
神向他说，我就是那一位在伯特利你曾经向我敬拜向我晓游敬拜的那位神。
现在你要起来，要离开这个地，回到你原来所应许我所应许你的地方。
现在你要起来离开这里，回回去本来我应许你的地方。
拉班所住的地方是巴旦亚兰。
拉班就是他的舅父所住的，叫做巴旦亚兰那个地方。
雅各在巴旦亚兰得了许许多多丰富的财物。
雅各在巴旦亚兰得了很多丰富的财物。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神的目的地。
但是这个地方并不是神的目的地。
神的旨意是在伯特利。
神的旨意是在伯特利。
所以神要带领雅各回到伯特利去。
所以神要带领雅各回到去伯特利。
因为在伯特利那个是神的殿，是神所应许的地方。
因为在伯特利那里是神的殿，是神所应许的地方。
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了许多的好处，他们就不想走了。
今日有很多的基督徒，他在世界当中得了很多的好处，他们就不想走了。
他们忘记自己在世界中应当是一个客旅。
他忘记了他们在世界当中应该是一个客旅。
我们是寄居者，我们的家乡不在这个世界，应当在天上。
我们只不过是寄居者，我们的家乡不在这个世界，应该是在天上。
神并不是不要我们去努力工作赚钱，神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身份。
神并不是不要我们努力工作赚钱，但是神要我们明白我们是什么的身份。
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归向神呢？
我们的心是不是常常归向神呢？
如果你走得太远，神要向你显现，神要告诉你说你走得太远，你现在要归回。
如果你走得太远，神会向你显现，告诉你你已经走得太远，你要归回。
于是雅各就带着他全家开始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于是雅各就带着他的全家回到他原来的地方。
当然拉班不愿意他离开，
当然他的舅父拉班不想他离开，
但神帮助雅各在梦中就向拉班显现，告诉拉班不要拦住雅各，
但是神帮助雅各在梦中向拉班显现，叫他不要拦住雅各。
但是雅各真正害怕的不是拉班，而是他的哥哥以扫。
但是雅各真正害怕的并不是他舅父拉班，而是他的哥哥以扫。
因为以扫的带着400个人迎着他来，
因为以扫带着400个人迎着他来，
所以雅各他就害怕，只好向神祷告。
所以雅各很害怕，他就只好向神祷告。
在32章第9节到12节这里，雅各向神祷告。
在32章第19节开始，是雅各向神祷告。
他说：神啊，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跟诚实，我一点都不配得。
他说：神啊，你向仆人所施的慈爱和情，
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雅各在危难当中，你知道他做一件事情，他数算神的恩典。
你知道雅各在危难当中，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数算神的恩典。
什么时候在危难当中我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神的喜乐就重新回到我们的心里。
什么时候我们在危难当中能够数算神的恩典，神的喜乐又重新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开始向神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隧道的尽头。
当我们开始向神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见这个隧道的尽头。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神感恩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重新恢复起来。
几时我们开始向神感恩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又重新恢复起来。
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坚固有力量。
我们向神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坚固有力量。
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当初来美国的情形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当初来美国的情形是怎样。
我想在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是跟我一样。
我想带在我们当中大多数的人是跟我一样。
是不是我们手里提着两个箱子，口袋里装了几百块钱就来了，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的手拎抽着两个行李，然后口袋里面只有几百元，那我们就来了。
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形？
但是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什么的情形呢？
我看我们不但有妻子有儿子，也有孩子，也有帽子，也有金子。
我看我们不单止有妻子有儿子，也都有帽子有金子。
你我要坐下来细细的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你和我应该坐低细细的来到数算神的恩典。
当我们数算神在我们身上过去的恩典，我们怎么会怀疑神在将来不会更赐恩更多的恩典给我们？
当我们在这里数算神过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怎能够怀疑神在将来不会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呢？
当雅各他们一家人来到了亚波这个渡口，这条河的渡口的时候，一件奇妙的事就发生了。
当雅各他全家人来到这个亚伯的渡口那里，一件很奇妙的事就发生。
雅各把他全家的人都打发过河的时候，他一个人留在河这一边。
当雅各打发他全家的人过了河之后，他自己一个人留在河的另外一边。
在半夜就有一个人来与他摔跤。
在半夜就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
一直摔到黎明。
跟他摔跤一直到天光。
那个人看到不能够胜过雅各，就在他在大腿窝，雅各的大腿窝，就摸了他一把。
那个人因为不可以胜过雅各，就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立刻就瘸了，
然后雅各的大腿就跛了。
你晓得大腿筋是你一个身体里面最坚强的部分。
你知道大腿的筋是你一个身体里面很坚强的部分。
但是天使把他的大腿窝一摸的时候，他就软弱的像孩子一样。
但是天使将他的大腿窝一摸的时候，他就好像软弱到好像小孩子一样。
这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要对付我们身上那个最坚强的部分。
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神要对付我们身上最坚强的那一部分，
叫我们能够完全屈服于神的大能之下，
叫我们能够完全屈服在神的大能之下。
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顺从神，才是我们蒙福的起头。
因为我们哪个时候开始顺服神，才是我们蒙福的起头。
如果我们还是像雅各这样的坚强，我们就不能够得到更多的恩典。
但是如果我们还好像雅各那么强硬，我们就不能够得着神更大的恩典。
什么是你天然个性当中最坚强的部分？
什么是你天然个性里面最坚强的部分呢？
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一个天然性格的坚强的性格，让你不能够被神所用。
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这个天然性格的这一部分让你不能够被神所用，
也许是你的骄傲觉得你比别人好，
或许是你的骄傲让你觉得你比别人好，
也许是你的自卑觉得别人比你好，
或者是你的自卑觉得别人比你好，
也许是你的脾气容易与别人起冲突，
或者是你的脾气容易与别人起冲突，
也许是你的懦弱容易与自己起冲突，
或者是你的懦弱容易与自己起冲突，
也许是你的嫉妒不喜欢别人比你强，
或者是你的嫉妒不喜欢别人比你强，
也许是你的懒散总是别人比你强，
或者是你的懒散总是别人比你强，
也许是你的孤僻不能够与别人同工，
或者是你的孤僻不能够与别人同工，
也许是你的相怨使别人不能与你同工，
或者是你自己的心愿使别人不能够同你同工，
但不论你是太爱世界也好，不论你是过分热忱也好，这些都是你来到神面前的拦阻，
所以无论是你贪爱世界或者是你过分热情，都是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
神要与你摔跤，目的是他要摸到你这个个性当中最强的部分，
神要同你摔跤目的是要摸到你个性里面最强硬的那一部分，
所以要让你认识自己不能够再依靠你自己这个最坚强的部分，
神要你认识自己不要再靠自己最坚强的那一部分，
神要让你认识自己的本相而愿意转而投靠神，
神要你认识你自己的本相本相来到转移投靠神，
神的儿女要等得到神加倍的祝福以前，我们必须先对付放弃我们这个顽强的自我，
所以神的儿女要得到神加倍的祝福以前，我们必须要放弃这个顽强的自我，
什么时候我们向神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求神对付我们这个里面的个性，我们才是踏上了这一个蒙神祝福的路，
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求神来对付我们这个顽强的一部分，
所以那天
踏上神祝福的道路，
神要差遣使者来与雅各摔跤，
所以那一天神要差遣天使来到同雅各摔跤，
不但如此，神要在他的身上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号，
不单止这样，神要在他身上留下一个永久的记号，
那个记号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雅各变成瘸腿了，
这个记号就是从那一刻开始雅各变成跛脚，
我们不要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留下一些伤痕，
我们不要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下一些伤痕，
因为这一些伤痕就证明神爱我们，
因为这些伤痕就是证明神爱我们，
这一些伤痕就是我们与神摔跤的记号，
这些伤痕就是我们与神摔跤的记号，
从那一刻开始神就不再称雅各为雅各，称他为以色列，
从那一刻开始神不再称雅各为雅各，而称他为以色列，
雅各是抓的意思，要抓到整个世界，
雅各是找的意思，他要找住整个的世界，
以色列是王子的意思，是要与神一同的治理，
以色列是王子的意思，是要与神一同的治理，
所以在创世纪第35章雅各他回到本家之后，他就带领全家的人去伯特利，
所以在35章雅各他回到他本家的时候，就带领全家回到伯特利，
在那里他筑坛敬拜神，
在那里他筑坛敬拜神，
他对家人说要把你们当中一切的偶像都要除掉，
他对他的家人说要将你们当中一切的偶像都除掉，
要更换衣裳，要自洁，准备好一同来敬拜神，
要更换衣裳，要自洁，你要准备好一同来到敬拜神，
他要向神感恩，因为神大大的祝福了他，
他要向神感恩，因为神大大祝福了他，
神带领他重新的回到希伯伦，回到伯特利，
神带领他重新回到希伯伦，回到伯特利，
很显然神悦纳了他心里面向神的感恩，
很显然的神悦纳了他心中向神的感恩，
于是在那个敬拜之后，神就向他显现，再一次的给他应许，
于是在那次敬拜之后，神再次向他显现，向他发出应许，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向神所许的愿，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向神偿还，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向神所许的愿，我们要记得要向神偿还，
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向神做许多的祷告，做许多的许愿，
很多时候在患难当中，我们向神做很多的祷告许愿，
有的时候是失去了工作，有的时候是得到了重病，
有时候是因为失去了工作，有时候是因为得着重病，
有的时候是搬家卖房子，有的时候是结婚找对象，
有时候是说搬家卖屋，有时候是结婚找对象，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得到好处之后就忘恩负义的人，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得了好处之后就忘恩负义的人。
当你得到这些好处，你把神放到一边，你想神是多么的惋惜。
当你得了这些好处而你将神放在一边的时候，你想想神是会多么惋惜呢？
因为你要的是恩典而不是施恩的主。
因为显明说你要的是恩典而不是那一位施恩的主。
最近加州你们知道有一些地方失火，
你知道最近加州有些地方失火，
在一个康地地方，他们有700多栋豪华的住宅一下子就烧得精光。
在一个郡里面有700多间很豪华的屋，一下子就完全烧了。
有一家他们的孩子还在游泳池里面游泳的时候，他的妈妈听到附近失火的消息。
有一家他的小孩子还在个游泳池游水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听见失火的消息。
他赶紧去找了这些孩子的衣裳，然后就跑到游泳池叫他们起来。他们还来不及穿上衣服，这个火就已经开始烧向他们的房子。
他就赶快拎着衣服给去到游泳池，叫他们穿上衣服走，但是还未曾来得及穿衣服，这个火已经烧到来他们这间屋。
他们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带，就这样子跑离开了那个地方。
所以他什么都带不住，就立刻走离这个地方。
还有一家人他们急着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塞在车子上。
还有一家人他们急着将所有值钱的东西放在车里面。
然后他们一家人聚集在一起准备开车要离开那个地方。
然后全家人入了车准备开车离开。
结果发现到钥匙找不到，车子的钥匙找不到。
结果找不到车匙。
最后大家赶快下来就走了，跑掉了，车子就烧烂。
最后只好大家落车，然后就走，车就留在那里。
还有一个人他知道大火要来到，他就开始列一张单子，写下来什么东西要带出来。
有人知道说火烧了，他就开始列一张单，看看要带什么。
最后他唯一带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一张单子。
结果最后他唯一带出来的只是那张单。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可以很快就过去。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世界上的东西可以很快就过去。
我们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
我们有衣有食就应该知足。
我看到一个见证讲到在这一次大火当中有一个家庭一位太太所讲。
我看见一个见证在这一次大火当中有个家庭有个太太她这样说。
她说我过去一直以为神他保护我，这个是神的恩典。
过去我一直以为神保护我，这个是神的恩典。
我们在加州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们有一个房子，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好像我们的生活神都祝福我们。
我们在加州有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屋，有很多的朋友，好像神在凡事都祝福我们。
但这一次那个以每小时20里的速度烧来的火把我家所有的东西都烧掉的时候，
他说这一次当个火速以每小时20里这样的速度将我全家的东西都烧了的时候，
我才了解原来真正的神的祝福是我这个人我自己，我明白原来我不是属于这个世界。
他说今次我真正领受的祝福就是明白我是我这个人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赏赐的神是神，收取的也是神。
赏赐的是神，收取的都是神。
神是应当称颂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当他体会到神要拉去这一切的东西也是要让他能够更接近神，他就心里面向神献上感谢。
当他体会到神是要拿走了他这一切东西，是要他更经历神更认识神，他就发出感谢。
因为我们生命的目的并不是在求得快乐求得物质的丰富，
因为我们生命的目的并不是说要求得快乐求得物质的丰富。
我们生命的目的应当是在荣耀神感谢神。
我们生命的目的应该是荣耀神感谢神。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
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
当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
当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
在47章31节那里让我们看到雅各他扶着杖头敬拜神。
在47章31节，我们看见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
那时候他的生命变得更成熟、更老练。
那时候他的生命变得更成熟、更老练。
他知道，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神是值得我们感恩敬拜的。
他知道，无论是怎样的情况，神是值得我们感恩敬拜的。
亲 亲爱的弟兄姐妹，十一月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十一月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
你我真的要拉出一点时间来，我们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恩典。
你我真的应该要抽出一些时间来到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的恩典。
让我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快乐起来。
让我们开始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快乐起来。
让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成熟。
让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更成
熟。让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增长。
让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增长。
我给你们两个功课带回去做。
我要给大家两个功课给你回家做。
我请你们尝试着来做这两件事情。
我请你们尝试来做这两件事。
第一件，每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好不好，请你找一节或者一段感恩的经文，你来把它读出来。
第一件就是每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你好不好从圣经那里找一节或者是一段关于感恩的经文，然后一起读出来。
如果你们当中有年龄在上学的孩子，你可以鼓励他，让他去找他喜欢圣经里面有一段感恩的经文，让他来念。
如果你屋企有啲已经翻学嘅细蚊仔，或者你可以鼓励佢哋自己揾一段嘅圣经嚟读。
不然的话，你自己你可以在这个礼拜当中，每一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你都找一节经文，感恩的经文读出来。
如果唔系，就你自己喺每一晚即系食晚饭嘅时候，揾一节感恩嘅经文读出嚟。
读完以后，你再做谢饭的祷告。
然后读完之后，你先至为饭食嚟到感谢祷告。
第二件事情，我想你可以做的。
第二件事，我相信你能够做嘅。
每一天晚上在睡觉以前，你想一想这一天里面有哪两件值得我们感恩的事。
就是每一晚你睡觉之前，你想一想在那一日里面有边两件值得你感恩的事。
就是这两件感恩的事，你向神在祷告中献上感恩。
接着这两件事，你在祷告中向神献上感恩，
好不好？在这一个感恩的季节，这个礼拜里面，我请你们做这两件事，
好不好？在感恩这个季节里面，我要求大家请你做这两件事。
我可以这样子的跟你讲，当你学会感恩的秘诀，你的人生就会完全的不同。
我可以很肯定地跟各位讲，当你学会感恩的秘诀，你的人生就会完全的不一样。
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因为这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这样子的爱我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这么爱我们。
不但你赐给我们生命，
你不单止赐给我们生命，
也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得了许多恩典的丰富，
也都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得着很多丰富的恩典。
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
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
不论什么事情发生，让我们都从心里面向你献上感谢。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让我们从心中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我们知道感恩能够使我们更接近你。
因为我们知道感恩会使我们更加的接近你。
愿主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中，我们都学习来向主感恩。
让主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们都学习感恩。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